以軍坦克攻入加沙，火速部署激光防空系統。華春瑩發推只曾庇護猶太難民。西方或升級制裁中共，國際大銀行沙盤模擬。王毅撐哈馬斯，大陸網民怒轟，他們不代表我。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0月17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报复性攻势升级，在针对加沙北部居民的24小时撤离令到期之后，以色列军方由步兵、坦克组成的部队已经攻入加沙北部和东部的部分地区，而哈马斯亦都将30,000主力部队转移到当地横跨几百公里的地道网络里面。美国空军中央司令部宣布，更多的美国攻击机抵达中东，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威胁形势。以色列高级官员声称，一系列情报显示伊朗正试图将战略武器运去叙利亚西部地区，目标是开辟另一条针对以色列的战线。近期由于暴雨等气候因素，以色列军队虽然已经完全彻底占领加沙地带的军事部署，但是就未有进一步动作。外界认为残酷的巷战和大量人员损失的战争前景，令以色列军方要做更详尽的考虑。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先锋部队已经进入了加沙部分地区，由特战大队、步兵分队和坦克中队组成的联合攻击部队已经攻入当地北部和东部的部分地区，正在清理哈马斯部署的地雷区和反坦克小组，并且等待和大部队会合之后发起总攻击。美军前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锡说，他觉得以色列军队今次会落重手展开地面攻势，对所有人来讲将会是一场浴血大战。他预期以色列军队会陷入混乱难测的城镇战，战事不会太短。乔治城大学反恐专家何夫曼表示，以色列军虽然有装备和训练优势，但是在加沙打城镇战难度高过美军过去在中东的类似作战，尤其是哈马斯准备在当地和以军一搏已经很久，届时双方很可能在惨烈巷战激烈打斗。以色列军方15号对大约250处目标发动袭击，攻击了几十个军事总部、一系列的军事瞭望哨以及一些火箭发射哨站，大多数都是位于加沙走廊北部，并且成功击毙了一名哈马斯国家安全南区的指挥官艾德。他的位置是透过以色列国防军以及以色列的安全局情报找到的。此外，哈马斯的复杂地下通道网再度成为焦点，以色列军方选择使用重型炸弹和钻地弹，即使哈马斯高层藏身在地道里面也都难以逃避。对于匿在卡塔尔遥控指挥的残余首领，以色列宣布全球追杀令，地狱火箭弹亦都会出动。台湾军事专家张延廷指出，以色列军方可以采取四个步骤打击哈马斯的地道战。首先进行爆破，炸毁地道里面的各个铁门，之后就使用火焰喷射器直接向内部喷射，因为火会转弯而子弹不会，这将会令敌人全部歼灭。第三是对这些隧道逐一进行搜杀，最后以色列会进行占领行动，然后在当地聚居开垦，并且进行移民，最终实现收复。以色列用火速部署功率100千瓦的新型铁速激光防空系统，对付哈马斯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的火箭弹。这款高能激光武器具有成本效益优势，可以驾轻就熟地由好几公里外拦截火箭炮、迫击炮、地雷和无人机等威胁，并且具有极高的成本效益，只需要2美元和 同使用鐵穹反導彈飛彈系統，每發至少$50,000，形成鮮明對比。美國空軍司令部15日聲明，為了增強整個中東的空中行動，並且向我們的盟友和地區夥伴保證，第354遠征戰鬥機中隊的 A-10 攻擊機已經抵達美國中央司令部 AOR 責任區，也就是說更多的攻擊機被派到中東。即使總統拜登15日表示不主張以色列再重新佔領加沙，但是美國政府認為哈馬斯激進組織必須要被消滅。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亦都表示，加沙是一個由殘暴惡毒的恐怖組織統治，咁不單止係對以色列國嘅挑戰，咁對巴勒斯坦人民嚟講亦都係一個挑戰。以色列更加係擲地有聲咁宣布冇興趣佔領加沙，但係會不惜一切嚟消滅哈馬斯。以色列正等待更多嘅平民撤離到加沙南部，然後再展開大規模地面行動。但是加沙居民向以色列情報人員透露，哈馬斯沒收了當地人的車匙，阻止他們撤離。日前以色列軍事法醫小組檢查了被哈馬斯屠殺的1,300多名以色列受害者的屍體，發現了很多酷刑、強暴和虐待等跡象。哈馬斯武裝的分支卡桑女領袖向媒體推卸責任，說綁架人質不在計劃之內，全部都是自愿跟着他们行动的加沙平民做的。在王毅高调表示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诉求应该得到保障，并且指责以色列的反击行动已经超越了自卫范围之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日前就公开表示，哈马斯不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居住在以色列的中东问题专家 David Wanson 提醒公众，在哈马斯的武器装备同狀態的情報裏面明顯見到伊朗的影子，而站在伊朗背後的是中共，有不眠的邪惡在集結。他提到中共在以巴衝突中的點火作用，在一個階段將會是一場更大的大火，直接波及也門還有伊朗。亦都有智庫專家表示，中共才是組織者，美國應該將中共這個首要的威脅放在第一位。10月15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社交平台 X， 即是之前的推特，用英文和阿拉伯文发表文章，说上海曾经为20,000名犹太难民提供庇护，过去的悲剧不应该发生在今日的任何人身上。华春莹在文章说，二战期间中国人民在上海为20,000名犹太难民提供了庇护，并且用教训的口气说，我们相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过去的悲剧不应该发生在今日的任何人身上，无论他或者他的信仰或者种族是怎样。华春莹继续用中共冠冕堂皇的腔调说，中共谴责并且反对一切伤害平民的行为，我们希望双方尽快实现停火和局势缓和，各方都应该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等等。資料顯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20,000多名猶太人逃出被納粹佔領的歐洲，來到上海尋求避難所。2015年，為了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以色列駐上海總領事館曾經拍攝製作了公益宣傳片《謝謝上海》，來表達以色列人對中國人民最真摯的感謝。在該宣傳片的最後，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现身，表达感激之情，说我们永远感谢你们，永远不会忘记这段历史，多谢。但是广大网友就一点都不客气指出，提供庇护的是国民政府，那是中华民国为犹太人提供的庇护，和你无匪帮无丝毫关系，真是不要面。在二战期间和世界正义站在一起的中国人民是中华民国政府领导下的，如果是换了现在的党国，绝对不可能收留这些犹太人。英国的多间大银行 旨在为西方未来对中共升级制裁做好准备，并且已经同英国以及美国的政府分享了他们的沙盘模拟计划。路透社10月13号报道，英国金融 UK Finance 的制裁计划部主管威利说，英国大型银行正在为西方国家未来可能进一步制裁中共而进行的情景计划制定应变方案，方案包括对俄罗斯制裁的教训，也都包括可能产生的影响。威利表示，英国金融的部门组织召开了多次英国和海外大型银行的会议，然后起草了一份长达几万字的文件草案。该草案在8月完成，并且在最近几个星期同西方政府分享。几位金融业消息人士说，当年很多金融公司因为俄罗斯制裁措手不及之后，现在银行正在制定应急计划，一旦西方对中共制裁，他们不会毫无准备。英国金融代表汇丰银行、巴克莱银行和摩根大通等300间公司展开这项工作。威利说，他们研究了资产拥有权、控制权的透明度以及追踪中国产品的难易度等。研究还包括西方和中共跨行业的商业联系程度，包括技术等高风险行业的供应链等。这项沙盘模拟工作是西方因应台湾问题和中共关系不断紧张、出口管制不断加强、中国间谍指控以及北京对企业进行安全打压的背景下进行的。有评论说，这是西方针对中共去风险的第一种情景计划，鉴于中共政权的邪恶性质和政局走势，令西方不能够不防范。中共外长王毅日前公开声援哈马斯，官方在社交媒体诋毁以色列的反击行为，不过在严格的网络控制底下，中共境内竟然亦都发现和中共宣传不同的声音。专家认为，这或者是中共政府内部有分歧，有人故意放水。中共外长王毅13号参加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会议，在记者会上公开表示支持哈马斯，说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源在于巴勒斯坦人民受到的历史不公一直未能修正。以色列驻华大使馆的一则直接对中共当局表示不满的微博到现在还未删除。16号外界发现底下留言区一面倒支持以色列，直指他们不代表我。以色列驻华大使馆该条微博说，对中共就以巴冲突事件的声明和媒体报道深表失望，而该微博下面的中国网民留言就一面倒支持以色列，说有道德和正义感的中国人会选择和你们一起打击摧毁哈马斯恐怖组织。还有些表示，我支持以色列，他们不代表我，我代表我自己支持以色列保护国民免受恐怖袭击，加油以色列。对此化名于明的大陆维权律师向大纪元表示，中共为了自己的利益，只是给民众看到片面的新闻，但是现在翻墙的公民，包括国内一部分人，亦都认识到在对俄乌战争和以色列反恐，中共是站在邪恶的一边。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认为，中国内部和官方意见不统一的观点一直存在，这些人现在是借助社交媒体将声音放出来，可能是新闻管控部门里面有一些人同情这种观点，于是就故意放松一些。中共不得人心的事很多，现在这种意见要将它看成是它的监控在一定程度上失灵，他的宣传部门、监控部门有分歧，政府内部有分歧，有人故意放水。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